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瑞特·穆迪是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，他扶持的范围很广，从学校、出版社到教会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。不过对于那些特别了解他年轻时代的人来说，穆迪的信主却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。后来带领穆迪信主的那个人在1855年5月写下了这样几句话。坦白地说，当这个人走进我的主日学教室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少有人会比他的属灵状况更糟糕。他对福音真理不是太清楚，我觉得很少有教会会让他成为教会的成员，更不太可能让这样的人参与教会的服事。在跟教会交流后，教会没有接受穆迪成为他们的成员，而是安排他去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圣经学习。在一年结束后，他再次申请成为教会成员，这次他算是勉强通过了。所以穆迪的信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在刚听说你信主的时候，可能他们当时也感到非常意外。可能有人曾经对你说，我可真没想到你会信主啊，不是真的吧？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会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或者有可能信佛教、道教什么的，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我读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彭科利姊妹的自传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帮助过很多犹太人，也因此在集中营里遭受残暴的德国士兵的折磨。多年以后，在面对一群基督徒听众讲话的时候，他在听众当中认出来有一个人就是当年的德国士兵。在聚会结束后，他们见了面，彭克利表达了对他的赦免，但对这个德国士兵居然能成为基督徒，彭克利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中，圣经作者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狂热的年轻法利赛人，他的名字叫扫罗。在他还小的时候，他被送到耶路撒冷他已婚的姐姐那里生活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扫罗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成为那个年代最杰出的犹太学者加玛列的学生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曾经记录了扫罗的这个老师，他确实很牛，犹太公会的人都听从他。当时使徒们站在犹太公会面前，因着他们传讲耶稣的名而受审。第5章的第38到40节是这样记录的：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所谋的、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会众的人听从了他。很显然，在这一节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之间，扫罗和加玛列之间出现了分歧。加玛列认为不用去管那些使徒和那个早期教会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，而扫罗认为绝不可容忍基督信仰的存在，那是对犹太教的一个威胁， 是对他们所信的亚伯拉罕的神的亵渎。对于扫罗来说，必须要把基督信仰清除干净。我们第一次知道扫罗这个人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，当时斯提凡因为传扬耶稣而被人用石头打。请大家看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和第八章的第一节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这段经文暗示出扫罗会竭力迫害基督徒，这个在第九章也得到了印证，他是耶路撒冷大逼迫的带头人，是到处捉拿基督徒的捕手。扫罗使成百上千的基督徒被杀害或者是抓进了监狱，这样的人居然能归信基督，可想而知会让当时的人感到多么震惊。我相信教会历史上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了。在第九章一开始，路加用了一个很富有戏剧化、很生动的词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第九章第一节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。这节经文当中被翻译为口吐的这个希腊语词，通常用来描述战场上的战马整装待发的时候，从鼻孔里向外喷气。罗伯逊在他的《新约词语图画》这本书当中写道，威胁和杀戮成了扫罗满嘴向外喷的话，就像一匹嗅到了战争气味的战马一样。对于扫罗来说，他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战，他在捍卫犹太教的荣誉，还有犹太人独特的献祭和圣殿敬拜，他在保卫他的国家，与一个被处死了的骗子的那些跟随者们而战。基督徒作家约翰·波洛克这样写道，扫罗很亢奋，就像食肉动物在撕裂他的猎物一样，他不光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令人厌恶的命令，其实他自己打心眼里就愿意做这样的事。每个嫌疑犯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必须站在犹太人长老们面前，而扫罗作为大祭司的代表，强迫他们说咒诅耶稣的话。他把他们关进监狱里，其中大部分人受到公开鞭打，那种鞭刑一般人都看不下去。受到鞭刑的人后背血肉模糊，当他们从扫罗面前拖着沉重的步子艰难走过的时候，扫罗对此却无动于衷。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经文。扫罗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信奉这道的人是人们一开始对基督徒的称呼，是指那些跟从那位声称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的那个老师的信徒。在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将要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。这位固执的犹太捕手直接受命于大祭司该亚法。扫罗要抓尽可能多的人，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问、拷打，甚至处死。如果你是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，你会鼓起勇气传福音，就像他们当时众心所做的那样，但同时你也会害怕被抓住而受迫害，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处境。上周我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报道， 苏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被卖作了奴隶，他们的穆斯林政府对这样的逼迫却装作看不见。那些不愿意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会失去他们的个人权利，被人以15美元的价格买走。我想在这个非洲国家，基督徒会很害怕那些到处抓捕基督徒的捕手。而在犹大地区，这个捕手的名字就是扫罗。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非常害怕这个名字，以至于后来他们听说扫罗已经信主之后，还是不敢靠近他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，这个捕手也快被抓住了。这位本想去大马士革抓捕被驱散的基督徒的人，他自己马上就要被基督抓住了。请大家看第三节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。使徒行传22章6节告诉我们，这件事发生在中午，所以这个光要比太阳的光更加强烈。而哥林多前书15章8节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这个光里实际上看到了复活后的基督，那个荣耀的场面对他来说将终生难忘。此时此刻无疑让他感到震惊。请看第3到第4节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扫罗听到这话肯定是懵了。逼迫神？我觉得我是在侍奉神呢，我在逼迫抓捕除掉那些亵渎神的人，这不是侍奉神吗？我当然没有逼迫神呢。但是耶稣的这句话对当时1世纪和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啊。当你为了神的缘故而遭受逼迫的时候，敌人也在耳边对你说，你孤身一人，神才不会在乎你呢，你这点事儿他不会管的。然而主耶稣的这句话2000年来给基督徒带来了极大的鼓励。可想而知，在罗马的早期教会的信徒在看到这些经文之后，就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被丢弃过。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在对他们说，当你们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我也受到了逼迫，我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所受的苦楚我都能感受到，你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邪恶的行为我都看到了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他们最终不是在逼迫你们，他们对你们的鞭打、羞辱和杀害其实都是冲着我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第4节的这句话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时候的扫罗一下子惊呆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们来看第5节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好像是在说，你肯定不会跟那些四处躲藏的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吧？我再确认一下，主啊，请你再跟我说说你是谁。我们再看第5节的后半段，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不会吧，这难道是真的？这个被鞭打、钉死和埋葬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竟然真是那个弥赛亚、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真的复活了，他真的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主耶稣此时的显现对扫罗意味着什么？扫罗会自言自语地说，也就是说，我所喜悦的斯提凡的遇难以及所有像他一样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，那些被我拆的妻离子散的人，那些被我搞得家破人亡的人都没有罪， 犹太公会是有罪的，不对，我才是有罪的。我们把圣经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，去看看扫罗，也就是后来的保罗，自己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吧。保罗给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事件的有趣的信息，我们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22章9-10节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”请注意这里的这句话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保罗没有说拿撒勒人耶稣，我当做什么呢？而是称呼耶稣为主。我相信此时就是保罗接受救恩的时刻，他在那一刻重生得救了。这位基督徒的捕手现在被基督这位天上的捕手抓住了。另外我还注意到保罗后来很少直接称呼耶稣，总是称他为耶稣基督。虽然直接称呼耶稣也没什么错，但保罗在新约书信里很少这样做。在他所写的13封新约书信当中，总共有200多次提到过耶稣的名字，但是每封书信平均只有一次单独使用耶稣这个名字。在彼得所写的书信中，他从来没有直接称呼过耶稣，总是称呼他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，或者直接称他为主。雅各也从来没有直接称呼耶稣这个名字，总是伴随着表示他的主权、神性和弥赛亚身份的头衔。约翰在他的那三封书信当中也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耶稣这个名字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耶稣是个特殊的名字，是天使让人起的名字。不过，这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，就是约书亚。当时的犹太人喜欢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个名字，这是对旧约里的那个约书亚表示敬意，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救主，不过这个耶稣可不只是个希望，他是基督，也就是受膏的弥赛亚，他是主，至高无上的主。就像彼得所写的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扫罗再也没有忘记那个时刻，那个当他意识到耶稣就是天上的主的那个时刻。保罗自己后来写过一段经典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0-11节。腓立比书二章10-11节，叫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保罗说：“主啊，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呢？”那么从这次大马士革的相遇，我们个人能学到些什么呢？第一，永远也不要低估了最简单的真理所具备的大能，永远也不要低估了哪怕是最简单的真理它所具备的大能。也许你有些胆怯，在工作单位里有人起誓发咒的时候，你应该说点什么，但你没有。对那些嘲笑基督徒和圣经的人，你也没有说什么。也许你觉得在反驳这些人之前，你需要装备更多的圣经真理才行。也许你觉得只有具备了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对所有深奥的神学教义有了透彻的理解，才可以与他们辩论。也许你会对自己说，那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信主。神不是用你的聪明才智来挽回人，让人信主，而是用福音的简单信息。关于耶稣基督的简单真理，改变了使徒保罗的生命。没错，使徒保罗的确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，但是他自己在信中说，救恩是遇见了福音真理的结果，不是那个神奇的异象使他得救。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斯布珍是100多年前伦敦非常有口才的牧师，据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他的学生说，我年纪越大，圣经真理对我来说就变得越简单，最后简单到一句话，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而死。永远也不要低估了最简单的真理所具备的大能。这个最简单的真理就是，荣耀的复活的救主为拯救罪人而死。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来到他面前寻求救恩的人，就可以在他里面找到他们的救主。所以，永远也不要低估了最简单的真理所具备的大能。第二，永远也不要低估了神的恩典所能触及的范围。永远也不要低估了神的恩典所能触及的范围。对于那时候的教会来说，谁也不会想到像扫罗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得救。他是信徒们所惧怕的敌人，是地狱的猎犬。我想当时恐怕没有人会为扫罗的得救而祷告，在祷告清单上怎么也轮不到扫罗。然而神的恩典居然能触及到像扫罗这样的人。约翰牛顿早年曾经是个奴隶贩子，后来信了主，大家非常熟悉的赞美诗《奇异恩典》就是他写的。在这首歌中他写道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牛顿信主后侍奉主很多年，有一次年迈的牛顿在谈到天堂的时候说，等以后到了天上，对我来说会发生三件奇妙的事情。第一，有些我曾经以为没有得救的人会出现在天堂里。第二，有些我曾经以为得救的人却不在天堂里。第三，也是最奇妙的，就是发现我自己居然在天堂里。是啊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奇妙的吗？最后，我想请大家听听年长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他年轻的门徒提摩太的话。那时候保罗已接近他生命的尾声，从他所写的这个个人经历来看，他根本没有忘记早年被人惧怕的那段日子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3到16节，保罗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 保罗实际上是在说，提摩太，如果连像我这样的人神都能拯救，那他当然可以拯救任何人。在第十七节结束这段话的时候，保罗谈到了他的救主基督。他说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即使是在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在读到这段经历的时候，依然感到非常的震撼。我们感到震撼是因为天父，你以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来对待像扫罗这样的罪人。在今天，你的恩典也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。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感谢你这份奇异的恩典。我们也愿意像扫罗那样跪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询问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愿我们每一个信从他的人都能够顺服他，顺服他的话语，为他来做见证。谢谢你天父，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，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